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学员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请放掌。那么我们今天呢、能够暂时放下这个世间的尘劳，那么大家在一起研究佛法的课程，那么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是非常的稀有难得。那么基本上我们佛法的修学目的是追求身心的安乐，那么这当中也包括了现世的安乐，也包括了来生的安乐。那么这种身心安乐的出现必须有两个主要的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呢，就是善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口假设造作了善业，就会使令我们身心出现安乐的果报。那么假设我们身口的造作是一种恶业，就使令我们的身心出现痛苦的果报。所以我们追求安乐的第一个修行，就是必须要持戒，透过戒法的修持来断除我们的身口恶业，来积极广大的善业，所谓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这是我们追求安乐的第一个条件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我们内心的善念。那么假设我们的内心是扰动不安，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引申我们痛苦的果报。假设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极尽安详，那么它也会引申安乐的果报。所以决定我们安乐的第二个因素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念头。所以我们在持戒清净以后，进一步要做的就是以止观的修学来调伏我们心中的妄想，使令我们的内心能够安详极静，极静安详，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达到究竟的安乐。那么我们这次研究的课程呢，修习止观坐禅法要，那么天台智者大师的慈悲，他总共利用十科，从止观的具足条件，到止观的方法，乃至于到止观的功德相貌，总共有十大科。那么很清楚的，有次第的引导我们如何的修止，如何的修观。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学，能够使令我们今生乃至于来生得到身心的安乐，这是我们一个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讲义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，将述此义大科分释。那么我们解释这个课程分成四大科来说明。甲一，解释标题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这八个字的题目。九二作者列史。那么第二课呢，我们介绍作者天台智者大师的一个生平的一个简略的历史。甲三随文释义，我们就随顺本文来解释这其中的义理，这是一个正文的一个部分主要的内涵。甲四结释劝修，我们最后以一个简单的表解来总结这个止观的意义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一课，甲一解释标题。那么解释标题呢，我们分成两科，第一个是总释标题，第二个别释止观。先一个笼统的解释，第二个再个别解释。那么这次的标题呢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。那么这个标题呢是个单法立题，就是一个法，没有人也没有譬喻，就是以法来立体。那么这个法有两个法，第一个是止观，这是一个法，第二个法呢是坐禅，这也是一个法。那么有两个法门。那么我们先照次第来解释，先解释这个修。这个修呢，磨练身心，对治习气，名之为修。就是说我们以这个清净的佛法来磨练，来锻炼我们的身心，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叫做修。所以这个修呢有这个修正的意思，把错误的颠倒的习气用清净的法门来改造它，使令它变成清净，使令它变成不颠倒。所以这个修有修正的意思，磨练身心，对治习气，名之为修。那么这个习呢，就是烁烁造作，不令间断。烁烁造作，不令间断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修行，它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，有一次一次的重复。那么要长时间的烁烁的去造作，那么不令它间断，叫做习，由生转熟，由生疏。这个法门的运转在内心当中是生疏的，但是你强迫它一次一次的在心中的运转，它就变成熟，由生转熟，由熟生巧，它就有力量。那么修习两个法门，这当中第一个是止观的法门，第二个是坐禅的法门。这两个法门的关系啊，一个是总相，一个是别相。这个止观呢，我们待会会个别的解释，它是一个总相，就是这个课程的主要内涵就是在讲止跟观，以止观来调心。那么为什么又安立一个坐禅呢？这个事情是这样，这个是个别相，就是一个初学者的一个下手方便。虽然止观的调心是通于行住坐卧，因为它是一个心地法门，不管你的身体的动作是在走路，或者是站着，或者是躺在床上，或者是坐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在内心当中去休息，都可以在心中去运转。但是就的初学者来说呢，你以坐姿最容易相应，因为你如果是在身体的活动，身劳神动，你身体的活动会带动你内心的扰动， 所以他容易引申掉局。那么你躺在床上，虽然身体不动很舒服，但是你容易造成这个昏沉，睡着了啊。所以就一个初学者来说呢，这个坐姿是最容易相应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在讲完止观以后啊，特别的标出他的一个下手方便，叫坐禅，以坐姿来修习止观。这个禅就是静力，那么这个极静就是止，这个思力就是观啊，所以这个禅事实上就是止观啊，以坐姿来修习止观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标题当中呢，就是要我们啊修习止观跟修习坐禅啊，一个是一个广大的法门，一个是一个下手方便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个简要的解释这次的标题。看乙二，别是止观啊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个止观的内涵。看丙一，止观功德啊。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要修止观啊？修习止观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们看第一段，解身密经云：十事若诸声闻，若诸菩萨，若诸如来，所有世间及处世间一切善法，因之皆是持什么他毗婆舍罗所得之果。那么佛陀在解身密经当中啊，他招呼了一声持事，这个持事就是弥勒菩萨啊。他说啊，说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三乘的圣人啊，不管是声闻，不管是菩萨，不管是如来啊，这种三宝的境界啊，这种宝的功德。那么这种三乘的圣人，当然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法宝。那么这当中举出了两个功德，第一个世间的善法，第二个出世间的善法。那么这个圣人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，他有时候啊会入这个三昧啊，显出种种的神通变化啊，这种有为的境界，有这个生灭变异的境界，有为的境界啊。其实呢，他要入涅槃了以后啊，他一念心啊，由于甚深法性三昧，跟一个毕竟空的这种真如法性相应啊，那是一种无相的真如的境界啊，这是无为的境界，没有这种生灭扰动的境界的这种相貌。那么为什么圣人会有这样的功德呢？那么圣人的内心当中，他为什么能够显出种种的神通，他又能够入这个无疑无为的涅槃，我们凡夫就不可以呢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上帝给他的，意思皆是指什么他毗婆舍罗所得之果，是在因地的时候，因为他曾经努力的修习止修习观所引申的功德。换句话说啊，我们讲这个心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。我们在经典当中呢，会看佛陀赞叹这个法宝的殊胜啊，说你这个读这个楞严咒啊，读过一遍以后啊，你这个现世所造的这个杀盗淫妄的罪，当下就消灭啊，那么能够转地狱的火成金莲花，转地狱的火成安乐果啊等等。那么的确，这个法宝，这个法，真的是有这样的力量，但是所有经典的赞叹这个法宝的功德，它决定不是在散乱心的时候出现，它一定是在一种极静的善昧当中去运转这个法的功德，才有这样的功德。换句话说啊， 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可以去操作很多的法宝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子一天散散乱乱的，也能够做一些少分的功德，少分的一种功德的一种气氛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今天有广大的理想啊，要成就大功德啊，那你一定要修习极静，你要用这个止观的法门啊，来调伏你的昏沉调举，把你内心的力量、内心的堪能性加强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法宝在你心中运转，才能够升起广大的力量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佛陀就是勉励我们啊，说这个是圣人的世间出世间的这一切的功德庄严啊，他们都是在因地修习什么他跟毗婆舍呢所引生的果报啊。这个地方呢，佛陀就直截了当的说出这个止观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的一个因地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，我们一个佛弟子啊，刚开始断恶修善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刚开始应该好好的持戒，以这个戒法来对治我们身口的罪业。那么进一步就开始要有止观的修行，每天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有一定的时间啊，来自尽其意。这个是得到更深更广大功德的一个因缘。看第二段，佛一教经云，汝等比丘若摄心者，心者在定，心在定故，能知世间生灭法相，是故汝等常当修习，常当精勤修习诸定，若得定者，心者不善，譬如洗水之家，上至提堂，行者亦尔，为智慧水故，善修禅定，令不漏失，是名为定。那么这个第二段呢，是引用啊佛陀在《一教经》的开始啊，说汝等比丘，这个地方包括的所有的七众弟子，说啊佛弟子啊，若摄心者，心者在定啊，就是我们经常的。啊，在一天的工作之余啊，每天晚上或者早上啊，有一定的时间在干什么呢？就是做一些摄心的功夫。啊，那么摄心的功夫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内心容易安定，不要让你内心当中啊一天到晚啊扰扰动动的，这个生命就在这个扰动当中这样子度过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啊，那么。佛陀就那你要我们修定有什么好处呢？佛陀解释这个修定的好处，心在定故，人知世间生灭法相啊，是故汝等常当修习诸定。就是说呢，假设你能够让内心当中保持极静住啊，你能够知，这个知呢就是能够深入的观察这个生命的真相，你能够观察到这个生命的有种种的这种生灭变异的相貌。我们一个人啊，内心当中啊，就经常心外求法，内心在这个广大的色身香味触法这样子跑来跑去，这个纷纷扰扰的境界啊，我们很难看到生命的真相啊。佛陀说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静。我们这一念扰动的心啊，跟这个法一接触啊，一点都没有感觉，就像这个汤匙放在汤里面啊，我们不能去尝到这个汤的味道，但是我们的心极静下来，到佛堂当中啊，先拜拜佛啊，忏悔业障啊，然后清醒一下，坐下来啊，修止修观，修观修止，让内心极静。这个时候我们再以这样的一种法宝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来观察这个身心啊， 你会有很强大的感受，你会觉得佛陀是一个真实医者，他讲话讲得这么的真实。这个时候你对三宝的皈依啊就加强这个智慧会增长信心啊。就像说啊，你这个舌头跟这个汤接触啊，哎，你能够明白这个汤的味道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能够经常的摄心在定啊，我们就容易依止佛陀的指导去深入观察世间的生灭法相。所以佛陀啊勉励我们，汝等常当精勤修习诸定啊。这段呢是一个总说啊。这以下呢讲出一个譬喻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若得定者，心则不散，譬如洗水之家，善事提堂。所以我们经常在定啊，心呢就不会扰动啊。那么讲一个譬喻啊，说一个人他非常爱惜这个水，这个水指的是智慧，因为这个水能够洗除我们身上的污垢，就像是智慧它能够洗除我们心中的烦恼。那么这个水怎么能够保存呢？善置堤塘，这个堤塘就是做一个围墙啊。所以这个下雨了很多的水，但是没有这个堤塘啊，没有这个围墙啊，这个水就分散掉了啊。那么行者一而为智慧水故，善修禅定，令不漏失，是名为定啊。那么修行的亦复如是，我们为了要成就更深入的智慧，更广大的功德，应该要经常修习禅定的提堂啊，使令这个智慧不漏失，这个是一个修定的目的。这个地方从这段的开示啊，我们也知道一个消息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止观呢，他是要先成就止，再成就观啊，就是说啊，你一定是先把提堂做好了，才能够把水累积起来啊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去观察生命的真相，你不是在扰动的境界观察，你一定是先到内心极静住，在观察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世道苦空，无因无我，生灭变异，悉为无主，心为恶言，行为罪所，如是观察见离生死。你在心极静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法宝在心中运转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去深刻的体验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说啊，这个止观的修学啊，是先修止再成就观啊，佛陀有这样的一种意思。看第三段，大宝积金银，满色恒沙界，珍宝供养佛，不如一日中出家修极静啊。那么佛陀呢，这当中啊，做了一个比较，说这当中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布施。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布施呢？满色恒沙界的珍宝，用这个就是恒河沙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啊的一个珍宝，这么广大的这个财物来供养谁呢？供养佛，还是最殊胜佛福田的佛。那么你做这样广大的布施呢，不如一日中出家修习净啊，你不如在一天当中啊，出家，当然这个出家也包括世俗家，也包括你能够出烦恼家，就是你在家里面你能够播出一个小时时间啊，那么不要一天到晚跟烦恼在一起，我一个小时啊要卸脱烦恼啊。那么干什么呢？修极静啊，这个极静就修止修观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很难明白这个佛陀这段话的一个本意啊。不过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解释啊。基本上，我们这个安乐啊， 有两种的安乐。第一个呢是属于这个色身的安乐，第二个是属于内心的安乐，这两种差别。那么色身的安乐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去接触这个色身香味触啊，那么会有一种快乐的感受，就感官的感受。但是这种感受啊，有两个过患。第一个，它是扰动不安的，就是这个感官的快乐啊，虽然有乐受，但是让你扰动，让你一直心不安，只有这个过患。第二个，它是杂染性的，就是说你在受用色身安乐的时候，它会增长你的烦恼跟罪业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会增长你的烦恼罪业。就像说这个美好的食物里面放的毒药，那么你去尝这个美好的食物的当下，你也必须要去承担它所夹杂的烦恼罪业的毒药，因为你不吃不行，那里面都放在里面了。所以说这个色身的安乐啊，它有扰动性，有杂染性。那么这个内心的安乐呢，它的本质是极静的，就是说我们在佛堂当中的用功啊，出家修其静，你的拜佛，拜完佛以后你静下来诵一部经，或者思维一下这个经典的法义啊，这个圣身的法宝，内心禅宗一种法喜的安乐啊，这种内心的安乐它是极静的，虽然安乐，但是它还是极静，它不扰动。其次呢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随顺于涅槃的，它不会增长烦恼。所以这个内心的安乐啊，哪怕是短暂的啊，就是说呢，你这么一个短的时间，一日当中能够修极静，就超过你以这样的一种扰动的境界去修供养啊，就一个是杂染性的，它是随顺于生死的；一个是清净性的，随顺于涅槃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做了一个比较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等于是引用了这个经典的三段开示啊，来赞叹修习止观的一个殊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丙二止观的体性啊，这讲到正式的内涵啊。那么这个止观的修学啊，你第一个要懂得方法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，它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则啊，就是说啊，你内心能够遵守这个规则，它就会出现这样的功德；你内心不遵守这样的规则，你就不能出现这样的功德。这个叫做因缘所生法，你有这样的因缘就有这样的果报，你不遵守佛陀的这样因缘就没有这个果报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体性一定要弄清楚，你才知道怎么去操作。那么这样的体性呢，我们分成两段啊，先一个简略的解释，再一个详细的解释。看第一段，以善言心，心一净性，诸三摩地悉皆设为什么他品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分两段来解释啊。第一段呢是一个修因，第二段是一个正相，是一个果相，一个因地，一个果相啊。这个修因呢，是以善言心，心一净性。先解释心一净性啊。这个心一净性是一个指的真正的体性啊，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怎么知道我安住在这个指的功德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面对一个所缘境啊，如果是属习观啊，它就安住在这个习啊，这个呼吸的习。那么如果是念佛人，他的所缘境就是佛号。 那么你内心当中对于你的所缘啊，能够专一相续的安住，这个就是心一境性，就是你把你过去那种攀缘的心啊，他们欢喜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活动的心啊，强迫他一次一次的去安住在你的所缘境，这个叫做执的一个体系，心一境性。那么这种体系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呢？以善缘心，你内心当中必须跟善心相应，就是无贪无嗔无痴。换句话说，假设你是跟贪嗔痴相应去做某一件事，虽然这件事情非常的专一，非常的安住，不能构成什么他，当然没有什么他的功德，因为这个是烦恼相应，就是什么他一定跟无贪无嗔无痴的善心相应，这是基本地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因地的造作有什么功德呢？诸三摩地，这个三摩地翻成中文叫等持，平等的等，直持的持，就是平等持心一一进转，就是你内心当中啊，经过你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后，你内心的状态它也不会掉局，内心也不会太高，在那个地方浮动，但是它可以也不太低，它不会昏沉，它内心当中是平等的，明了又极尽，极尽又明了。那么平等慈心一一进转，在一个所缘境当中呢，相续的运转，这样子叫三摩地。三摩地当然很多了，辩佛三昧，首楞严王三昧，法华三昧，就是你的所缘境不同，它就有各式各样的三昧，但是它的三昧的本质都是等持，都是平等持心一一进转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因地跟它的果相叫做什么他品，就是什么他品，就是这一类，这一大类的，这个是一个修什么他的因果。那么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讲得更详细了，把这个修止的一个内涵讲得更详细了。独处空闲，坐意思回，不及于此能思维心，内心相续作意思维，如是正行多安住故，起身清安，起心清安，是名什么他。那么我们也分成因跟果，那么因地呢有两个啊，第一个是独处空闲啊，这个是一个修止的环境，就是我这个修止啊是在什么环境下去修呢？独处空闲，这个独处啊，就是说你这个修行啊，最好是一个人，或者是同见同行的，大家共修啊，就大家都共同修行一个法门，这个也叫独处啊。就是说，要么我一个人在佛堂里面用功啊，不管拜佛、礼拜、赞叹啊。赞叹礼拜，那么你不可以跟没有修行人在一起，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啊，那别人在那边看电视啊，你在大厅里，大厅你客厅看电视，你在客厅拜佛不可以，这个初学者不可以啊，没有那种功夫啊。所以说呢，独处啊，空闲，就是说这没有吵杂的环境，一天当中啊，你计划一下啊，一天当中我这个生命啊，耗损很多在这个尘扰的世界，应付这个啊现世的这个环境啊，我一天当中啊，不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啊，在自己的佛堂，就没有佛堂也无所谓，找一个空闲的环境，不受干扰的环境啊，这个是你要先准备一个环境。独处空闲，那么他的方法呢，这一下讲出他的方法，坐意思维啊，这四个字很重要啊。这个先讲这个思维， 这个思维这句话，这个地方的思维是说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就是说你今天修持，你有一个所缘境，比如说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佛号啊，这个万德佛名啊，这个名号，那么你必须要透过这个你的身口的造作啊，或者是礼拜，或者是赞叹啊，那么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心念口诵耳听啊，那么经过这三个阶段呢，把你的佛号的相貌在你的心中分明的显现出来，就是把这个佛号的真相啊，这个佛号当然它在空中飘来飘去啊，你念佛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佛号啊，他也创造佛号，大家共修啊，那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啊，就是你自己要把这个佛号的声音啊，在你的心中分明的显现，而不是把佛号念出来而已啊，就是这个佛号他要你把你这个外面的佛号转成你一个心中的佛号啊，把心中的所缘境显现出来，这个叫做善取所缘境的相貌啊，这叫思维。那么这样的思维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作意。这个作意啊，在白法啊，我们三堂课讲白法啊，就是这个作意有两种作用啊，第一个它有警觉的作用啊，第二个它有这个引导的作用，就是说它能够把你这一念散乱的心警觉，哎，我现在要念佛号了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警觉啊，它能够警觉啊，它能够提醒你啊，然后引导你这一念心啊，去趋向于你所要攀岩的境界啊，引心令去自尽啊，引导这念心呢跟佛号相应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作意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在修持啊，不是自然，是违背我们的习气，我们刚开始啊，就是我们这念心的习惯啊，无量劫来这个串习的一个思想习气啊，我们不喜欢受约束，我们喜欢自由自在的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跑过来跑过去啊，那现在不可以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钻要他钻，这个作意就是有强迫的意思，这个警觉呀，讲白话就是强迫啊，你思维名号的功德，我不能够再这样子散乱下去，我临命终时怎么办呢？啊，心中没有归依处啊，弟子心不安啊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让这个佛号的力量在心中生根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真的一想以后啊，就产生一个警觉的功能。我不能在这个六尘境界再跑来跑去，就像一个没有人家一样，在外面到处流浪啊。这个狮子啊、老虎啊，就把我吃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透过你的作意啊，产生思维啊，去取一次一次的去取到你的所缘境啊。那么取到所缘境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复即只能思维心，内心相续作意思维啊，就是你这个动作啊，这样作意的思维啊，去取所缘境啊，要相续作意，要一次一次的重复。不要怕，不是短时间的啊，你必须经常保持警觉啊，经常注意你的佛号在不在啊，经常注意你的心是不是跑出去了啊，就是相继作意思维，如是正行多安作故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成功失败的关键。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去取所缘境啊，这件事情不是三天两天的、啊。参公师父勉励我们这个所有的在家弟子做定课，这个定课的就是一个固定的作息 所以你今天做半个小时，念佛半个小时，明天还是半个小时，一年做半个小时，十年做半个小时，这件事情就不可思议。啊，说这个滴水长流，九人穿石，啊，也是这个屋檐上的水滴啊，虽然它很小，这个水又如此的柔软，但是它一次一次的滴在这个地上，它一次一次的同时的滴在同一个地上，这个地上会被它穿破一个洞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啊，就是你要钻。这个修行啊，要有成就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就是你选择一个所缘境，好，你专修大悲咒，你就好好的持大悲咒，啊，你专修阿弥陀佛法门，你就好好的跟你的阿弥陀佛的本尊相应。你最怕是怎么样呢？今天持大悲咒，明天念观世菩萨，后天就往生咒，各式各样的法宝，什么法门都没办法成就三昧，什么法宝在你心中操作起来都没有力量，这就不好了。啊，不，当然我们允许有憎恨祝贺，允许的，但是你的憎恨的时间一定是多的。啊，有些法门是可以兼修，但是你内心当中所皈依的法宝，那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法门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如是正行，这个正行就是你的根本法宝在心中的操作啊，这件事情不是短时间的，多安住故，长时间的这样子操作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因地，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？起身清安，及心清安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次一次的强迫自己啊，在我们的这个根本法宝当中安住啊，刚开始会产生心清安，就是啊，你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种粗重，我们内心打妄想打多的人呢，啊，他能够明白什么叫粗重。妄想打多的人，就是内心的负担很大，啊，那么这一层粗重的境界啊，就消失了。那么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内心的清安。感到内心当中啊，轻松安详，安详轻松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喝一杯开水都很快乐，啊，所以这个刚开始是有心清安，然后才有身清安，色身的四大也会觉得很清安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因果，是名什么他品。这个什么他，啊，这词啊，主要的就是两个内涵啊。第一个呢，你要善其所缘境的相貌啊，你不管怎么个法门，你绝对不可以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啊，你一定要把法宝的相貌在你的心中现出来。这第一个，你的内心一定要取到你的所缘境，啊，就是善其所缘境的相貌。那么取到所缘境以后，你做什么事呢？心依所缘，专一安住；心依所缘，相惜安住。啊，你要专一的，一次一次的去安住在你的所缘境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止的一个内涵。那么关于这个所缘境呢，啊，我们也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所缘境，智者大师他提出了有三个主要的所缘境啊。第一个是众生法，众生法就是你的所缘境是你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